还是继续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伦理跟我们每天日常的实际生活，怎样来实践出来？那么，在我们上一次的成人主日学当中呢，我们来从基督徒的伦理，或者说从圣经的教导的角度方面来思想，我们怎么面对自杀？那么，自杀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然后是犯罪。最根本性的原因是我们人不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们生命的主人，也可以说包括我们身体的主人，都是创造主神，所以我们没有权利去就是剥夺自己的生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思想同样跟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全有关系，就是自卫，自卫。我们这里说的自卫呢，就是说是当自己某人自己或者第三人或者他身边的人，他亲近的人，或者他关心关怀的人受到实际的，我们注意是实际的威胁，不是他头脑中幻想出来的。有些人每天就是他有一种受迫害的一种想象的一种症状，医学上称之为受迫害妄想症，有些人他每天都有一种受迫害感，那么当他有这种受迫害受威胁的感觉的时候，他能不能进行反抗呢？那么我们从自卫的角度呢，一定是实际的威胁，不是你的你简单的感受感觉或者想象，就当某人自己或者他关心的人第三人受到实际的威胁，而且这个威胁呢一定是不公正的，一定是不公正的。打个比方如果我到别人家里偷了东西，然后我躲到自己家里来，结果那个失主就找到我了，就上门来啪啪啪的砸门，要让我从他那偷的东西要还给他，那这算不算威胁呢？这不算威胁，这因为他这是正义的行为，就是说受到威胁就是一定是受到不公正的威胁，我们才可以进行反抗，那如果是人家出于正义的理由对我们进行提出要求，或者是严厉的要求，甚至是有一些威胁性的语言甚至行动，但是他是正义的。比如打个比方，就我刚举我偷了他东西，他气势汹汹的上门来找我要那这是不是我可以去反抗的？不能反抗，因为他这种举动是正义的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自卫是当自己或他人受到实际的不公正的威胁的时候，第一个是实际，第二个是不公正，他是非正义的来威胁我，来攻击我，所进行的反抗。这个反抗呢，我们仅仅来讨论武力的反抗，就是要采取行动甚至武力进行反抗。我们没有在这里，我们不去讨论那种其他的一些，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反抗方式，对不对？言语态度很多我们这里呢仅仅是来思想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武力来自卫，那就是说来反抗对待我的实际的不公正的威胁，我什么时候可以其实对于基督徒能否有自卫权一直是一个长期的讨论有一些学者，圣经学者，一些基督徒认为基督徒没有自卫权那么持这种观点的人，他们圣经的依据是什么呢？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就是想到，就是对这是最广泛使用的一个圣经依据，就是基督徒没有自卫权因为主耶稣说了，打你左脸右脸跟他打，你凭要什么自卫呢？圣经也有类似的教导，是不是？深渊在我，神必报应。 啊，就说这是一个在基督徒当中也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声音，就是基督徒没有自卫权。那如果这样说，那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就是多余了啊。反正所以呢，这个其实我们要我们把这个自卫权呢，我们刚才也提到啊，这个自卫不仅仅是对自己啊，也有第三方的自卫权。所以这其实在很多的方面也涉及到我们基督徒怎样对待权柄的问题啊，怎样对待权柄的问题。很多的时候真正发出威胁，发出这种不正义的行为，有的时候是权柄发出的啊，有的时候是一种邪恶的权柄，圣经称之为乖僻的权柄，他们发出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自卫呢？啊，或者说不是为了我，哪怕是为了啊那些我所关怀的人，能不能自卫呢？啊，这也是一种自卫权的体现。那有些基督徒就认为呢，没有权利自卫，啊，那无论是对伤害我们的个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或者是在上那种乖僻的邪恶的权柄，啊，那圣经的教导怎么样？就是他们也不是空空佩剑的，啊，所以。这是一个说法，但是呢，我们等一下会来讨论基督徒到底有没有自卫权。那么首先要清楚，我们这里说的自卫的定义是什么？首先是武力反抗啊，是武力反抗啊。第二呢，是受到这个实际的威胁，一定是实际的威胁，不是你的想象，不是你的感觉，觉得哎呀那个人在威胁我，那只是你的感觉啊，一定是实际的啊。那么。这个威胁呢，一定是不公正的。那有人出于正义的理由来对你说出严厉的话，甚至用正义的理由对你发出一种实际的一些威胁，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没有权利自卫，因为对方是正义的啊。好，那么我们来看自卫的条件哈。侵犯的行为啊，就是侵犯我或者侵犯我关怀的人的行为呢，一定是非正义的，我才可以行使自卫权，我才可以一定是非正义的，别人正当的理由是不可以的。所以呢，在其实有时候我们如果注意到有些很不幸的消息，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报道啊，就是在有一年万圣节的时候，一个亚裔的一个年轻人。因为他刚来到美国时间不久，他是一个留学生嘛，他其实是个日本年轻人哈，来到美国留学不久，在过万圣节，他很开心呐，他非常开心呐，结果他就穿上那种万圣节的装扮啊，在万圣节的晚上去敲别人家的门，啊，就像那个什么trick and treat 那种，结果那个房主开门呢。看了他万圣节的装扮，然后他的英文大概表达也不是特别的清晰，结果房主开枪就把他打死了。那房主的理由呢，就是我是在自卫啊，我看到一个奇奇怪怪的人，讲话也不太清楚，我就开枪把他打死了。那这是不是一个正当的自卫呢？最后这个法律的判决，当然我们不去管他，最后法律判决这个房主是无罪啊。但是从我们基督徒的伦理来看，这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因为对方他的这种行为，就是那个万圣节那个日本男孩子啊敲门那个行为，他并不是非正义的，他并不是非正义的，就是说，但你是感受到的，你的感觉、你的想象，你觉得他可能会做什么，那是你的感受。但是他的这种行动是没有发生，不是实际的威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在万圣节的晚上，他来敲门，他这种举动，虽然他可能看上去他有那种万圣节的装扮，然后他的语言表达不是非常清晰，但是你不能得出一个结论，他是一个非正义的行为，你不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所以呢，你不可以行使你所谓的自卫权。好，所以呢，就是什么时候可以有自卫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对方侵犯的行为啊，就是一定是非正义的。我们刚才也反复强调，第二个其实就会提到，必须是实际的，必须是实际发生。哦，说到非正义的行为， 我刚才举了个例子啊，就是那个被打死的日裔小男孩啊，当时在日本是兴起了很大波澜，但是在美国就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事情，房主没有什么事情啊。但是从我们基督徒的伦理来看，这不是一个自卫，这不是自卫，因为对方的行为不是非正义啊，你不能就说他是非正义啊。那么这里就那如果一个乞丐啊，就是一个乞丐看到就是路过我家后院，就说我家后院吧，因为我家后院有时候有一些果树，有些果子就是他从那个外面可以摘到。如果一个饥肠辘辘的乞丐好多天没有吃没有喝，在我们家院墙外面看到我们家那个果树，从我们果树上摘下一个果子吃，我这个时候能不能去打他呢？能不能或者是这个去武力去攻击他呢？这也不可以啊，因为他这种行为你不能说他是非正义的，就说简单的说，就是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他来偷一片面包，这种行为算不算是非正义所以呢，这个要值得我们思考。就是这个确实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啊，一个人因为偷了一块面包关了30多年呢，我记得大家如果去查一下的话，因为偷一块面包关了30多年啊，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呢。那么当时他确实是饥肠辘辘，然后他家里还有孩子，没有办法，结果就在一个便利店偷了一个面包，好在纽约，好像前几年才刚刚放出来吧。所以那么当然了，这个店主呢只是报警抓他了，店主没有拿枪打他啊。那个店主如果拿枪打他，这个行为其实就作为基督徒的伦理，我们不能把它称之为一个自卫的行为。这其实因为对方的行为你不能定义是非正义啊，因为圣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教导，对不对啊？就是那些你不可以割进这个田角的那些麦穗啊，就是圣经甚至教导人家可以直接走到你的葡萄园里面来摘果子吃，只人家只是不能拿筐子带走啊，都有这样的教导。所以然后所以呢，侵犯的行为必定是非正义的，我们才可以进行自卫。至于这个非正义的定义其实在一种紧急急迫的情况下，有人可能偷了一块面包，这个不能称之为非正义好，那么第二个就是侵犯的行动必须是实际的。我们稍微具体一点，到底什么是实际的呢？就是它立刻就要发生，就是你不是你想象啊，他口头威胁我了，他可能明天会采取行动，或者下个月采取行动，或什么时候采取行动，我现在赶紧要去对付他，那这不是立刻就要发生啊。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伦理来说，这种侵犯行动必须是实际的，就是第一，它是立刻就要发生，即刻就要发生；第二，它正在发生；第三呢，持续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自卫比如说这个人就是他来到我家里抢东西，就是说已经气势汹汹的把我们家门都踢开了，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那他肯定就是要抢东西走，或者要伤害我呀，那这是即将发生。第二个呢，他已经开始动手抢了第二个呢第三呢，他把这个搬走了，把这个柜子打开了，他打下一个柜子，就持续的发生。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来行使自卫但是作为基督徒伦理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强调它的实际性。打个比方，这个人从我家里东西已经抢走了我一回到家发现他正好从我们家离开，然后他那个车上拖的都是我家东西，我这个时候能不能开枪打他呢从基督徒的伦理来说是不可以，因为这就已经是不再称之为自卫了，这称之为什么呢？报复因为他这种侵犯性的举动已经结束了，侵犯性的举动已经结束，他已经准备离开，你这时候你可以去报警，你可以去怎么样，但是 就是说他这种威胁，对你的威胁，对你的伤害，对，已经结束了，哪怕是刚刚结束他也结束了啊。你不能去就是武力的去攻击他啊，你可以喊站住站住啊，报警抓你都可以，你不可以去武力的攻击他。所以呢，美国我们知道美国各个州的法律是不一样的，那据我所知在加州是，就是别人如果抢了你的东西，别人如果逃跑的过程中啊，转身的过程中，已经转身，你逃跑过，你是不可以去开枪打他的，啊，那据我所知，好像加州是这个样子，但是其他的州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在 Idaho 是所谓的不退让法，是吧？就说啊，城堡啊，站在我城堡，一点都不可以退让。所以各个州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来讨论，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伦理，我们一定要明确啊，简单的说，就是圣经并不否定人的自卫权，啊，我们刚才不是一开始就讨论一个问题吗？基督徒有没有自卫权啊？有，我们先把结论说出来，有啊。哪怕耶稣说别人打你左脸右脸跟他打，但是耶稣并不是否定自卫权，耶稣否定的是什么呢？报复，啊，报复。因为耶稣讲这句话前面他说了一句什么？就是有人说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但是耶稣说他，我就是说是别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所以耶稣所真正反对的，他反对的目标是报复，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什么是自卫，什么是报复。自卫是在别人对我的威胁是实际发生，立刻发生，这个就是正在发生或者持续性发生，这个时候我采取一些武力性的对抗，啊，这叫自卫。但是这个威胁一旦结束了，我再去用武力去对付他，那就是报复了。因为他伤害了我，我要加倍，我要伤害回去，这个就是报复。这是耶稣所反对的。这是其实不是耶稣说，这不仅仅是耶稣反对，这是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致的原则。上帝就是禁止人或者不喜悦人去报复，就是从该隐开始就是这个样子，啊，该隐不是杀死了他的弟弟吗？那上帝为什么要给该隐一个记号，就是让人看到该隐这个记号就不能再杀他呢？上帝为什么要保护一个杀人凶手呢？上帝不是保护上帝不是保护这个杀人凶手，因为上帝刑罚他，放逐他啊，上帝是制止人去报复。人去杀该隐就是这样的，你杀我，我杀你，你杀我的人，我杀你的人，上帝禁止人去报复。所以到耶稣就说，那种以眼还牙，以牙还牙，这其实是耶稣提出一个更可以说更高的要求，就是不要去报复。所以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不要想着去报复他。但是耶稣并没有说来否定我们的自卫权，因为耶稣还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也都知道在路加福音的22章哈，就是36节，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啊，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啊。哎，那为什么耶稣让他的门徒就是连衣服都可以少一点，但是刀一定要有一把呢？就是让他的门徒还是要有能力可以自卫。所以耶稣并不是否定自卫权，但是耶稣神的心意是禁止人或者不喜悦人去报复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我怎么样来区分什么时候我是自卫，什么时候我是报复呢？就是对方侵犯我的行为已经结束了，我就不可以再去伤害他了，我就不可以了，那就叫报复了。但是对方侵犯我的行为立刻就要发生，或者已经发生，或者持续性发生，那我是可以去用武力来保护我自己啊，那个就不叫报复，那个叫自卫。好，这是关于自卫的第二个条件哈，就是不是报复，是自卫哈。所以就是一些，哪怕我们 大家如果看一些什么，西部牛仔片呐、啊，那个西部电影呐、啊，以前的美国老电影呐、啊，你会看见牛仔们开枪都不从背后开枪，是不是？啊，不能这个，因为从背后开枪那是不道德，那其实就是对方对你没有直接的威胁嘛。啊，好，当然这是一个不恰当不一定恰当的例子啊。第三个，我们看自卫的条件。自卫的手段呢，必须受限于符合所受危险的程度。简单的说啊，就是别人到你这里来，就抢走了你的一个苹果，啊，你能不能打死他呢？你不能打死他，就是你所受的伤害就是失去了一个苹果，啊，所以你自卫的手段就不要超过这个你所受到的伤害，啊。所以就是你不能过度啊，但是我们看世界的伦理往往就不是这样了，对不对？世界的伦理其实很多时候一直到今天呢，都是拉麦的那种伦理啊，你伤我七倍，我伤你七十个七倍，是不是？你伤我，我杀你，我加倍的杀啊，那就是拉麦的伦理。今天世界上广泛还是这样的一种伦理，它其实这就不叫自卫，这叫报复了。其实简单的例子，我们会看到现在在中东地区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确实那个哈马斯发起了那个恐怖袭击，是不是？大概就是差不多让1800多名以色列人丧生哈，当然里面有妇女和儿童了，有很多平民。当然现在以色列人去轰炸加沙呀，去轰炸哈马斯啊，那就远远不是1000、1000-2000人丧命的问题了啊，那就是统计出来的可能都是已经是接近10万了，还许许多多是没有统计出来啊。所以那这是不是自卫呢？那从基督徒的伦理来说，我明确的说，这就不是自卫啊，因为你的这种武力手段已经超过你所受到的伤害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那就不是拉麦所说的70个7倍了，那可能700倍、7000倍都有可能，啊，哎，那就不是自卫了，那就是报复了。神制止人去报复，神不喜悦人去报复。其实当人去报复的时候，人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就放在上帝的位置啊！我有审判权，而且这个审判的程度我来定啊！这其实是这只是只有上帝能做的事情啊，尤其是就是涉及到别人的生命。啊，这只能上帝能做事。但是今天很多时候，人已经把自己放到神的位置啊。当人把自己放到神的位置，人就要报复，加倍的报复，啊。所以现在在战争这个行为当中，最常用的一种战术就是恐吓战术，啊，就是要告诉对方，我的报复手段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非常非常可怕的，把对方要恐吓住。当然如果让对方要能够相信我的报复手段是非常可怕，有的时候战争的一方会用一下，会试一下啊。所以这其实这是人的自高骄傲和人的罪性啊。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当成是合理的啊，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这都已经不是自卫了。自卫呢的手段啊，就是或者给对方造成的这种伤害，必须就是受限于或者基本上符合我所受的伤害啊，这是叫自卫。过度了，那就是要报复了啊，那就是像拉麦那样。那么第四呢，就是反抗行动的必须是最低限度的啊，就是哎，我我有一次跟一个老先生一个在 Idaho 就是土生土长，然后长大了之后呢要到别的州，然后呢都是年纪大了要回到 Idaho， 这个落叶归根要回到 Idaho 啊，来退休啊，跟一个老先生聊天，就是很有意思啊。那个老先生跟我说就他们读中学的时候啊，那是好多年前了嘛，在 Idaho 好多年前，他们读中学的时候，他们就开着自己的小皮卡车开到校园里，他们的皮卡车后面都放着这个虾杠，都放着虾杠，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人们都是这样嘛。但是他们这个 高中生啊中学生在一起，有时候他们打打闹闹啊，男孩子在一起打架呀，没有一个人，有的人打得头破血流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说回到自己车上去把那个下杠拿出来，没有一个都没有。后来我就觉得，哎，这个挺有意思的。他说那个时候都这样，他说现在真的人都，在他看来现在的人都疯狂了，是不是啊？吵两句话就要开枪，他说不可思议。他说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打架打得头破血流，没有一个人说是去把车里的枪拿出来，一个都没有。所以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我们对方伤害我的时候，我要去自卫，但是这种方式必须是最小伤害方式，啊，最小伤害方式，能跑的就是要跑，因为我逃跑，一方面让我不要受伤害，一方面他侵犯的也不受伤害，就是人的生命是被造物当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人的生命，啊，无论包括我的生命，包括他的生命，啊，所以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去伤害人的生命，所以该逃跑还是要逃跑，这是基督徒的伦理，该逃跑还是要逃跑。当然了，我刚刚也说了，各个州的法律不一样，比如说在我们爱德华州，你是可以不跑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还是该退让还是要退让，啊，那么保全自己的生命，同样也不为对方，去也不让对方的生命受到伤害。那么当受伤害者他保护自己的这种行动已经足够了，已经可以让这个威胁，对方伤害我威胁的行动制止了，我就不能去进一步的伤害他，那又变成了报复了啊。所以伤害自卫的条件，第一，对方攻击我侵犯我的行为必须是非正义的啊，饥肠辘辘的人偷我一个苹果，这个不是非正义，这个不是非正义，但是他如果是一个强盗，那就是他并不是饥肠辘辘，他上门来抢劫，那我要自卫，那当然他这种行为是非正义。第二个呢，这种侵犯行为，对方侵犯我的行为必须是实际的，不简单是我的感受、我的想象，不是，一定是实际发生、持续发生、正在发生，当这种侵犯行动已经结束了，我是不可以再去伤害他了。我如果再去伤害他，那就是报复了。那么第三呢，就是我自卫的手段不能超，要基本符合或者不能超过太多吧，就是我所受到伤害的程度啊，这也是反对人去报复的。这个谈自卫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不可以去报复，你可以自卫，但是你不可以去报复啊。那么同样的，由这个基本原则又来到第四条，就是我所自卫的行动必须是最低限度啊，最低限度。我们再回到一开始啊，我们这里说的自卫就是武力反抗啊，叫自卫啊，武力反抗。我们这就谈这种武力反抗式的自卫。好，那么现在就看圣经对自卫的教导啊，圣经其实直接跟自卫有关的就一句经文。就是直接跟自卫有关。那耶稣说别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那个跟自卫好像还没有那么直接和密切的关系。那么圣经直接跟我们，别人伤害我了啊，或者别人抢夺我了，我该怎么做呢？就是明确的教导，非常非常明确的，就是在出埃及记22:2，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就是这个打死强盗的人，他不可以算他有罪，啊，这个就这一句话，很多圣经学者发现，就是直接教导人关于自卫、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呢，这些最直接的、最明确的，看了看去，就这一句话啊。那么呢，新约呢，就是耶稣确实说过。就是你们听5:38-41，我给大家读一下，5:38-41，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就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那么当耶稣讲这些话前面的时候，我们 耶稣特别提到，就是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耶稣接下来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耶稣接下来讲的话呢是针对那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说的。那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句话是不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是的。但是人们总是就是把这一句话去扭曲去放大，这句话确实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但是呢以色列人总是拿着这句话去把它的去扭曲去放大啊，说起来是以眼还眼，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以眼还眼了，那恨不得要让别人多少倍的偿还啊，所以就把这句话已经扭曲了，所以耶稣赶紧要进行纠正，就是不要去报复，不要去报复。所以耶稣真正反对的是不是反对自卫，是反对报复啊！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啊，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耶稣也让他的门徒去买刀，那买刀干什么呢？那就是要自卫嘛。所以耶稣并不反对人去自卫，甚至包括耶稣自己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被别人打，耶稣也没有送过去，你再打我这边脸，耶稣自己也没有这样做啊。那么，所以耶稣他的教导是不要人去报复啊，但是呢。应该人还是要可以保护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当别人威胁他要杀死他，保罗听到这样的消息他是怎么做的呢？啊，他就逃跑了，他就有弟兄帮他，他就坐在个筐子里从那个城墙上 给逃跑，他就逃跑了啊，这也是一种自卫，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能逃就是逃，还是逃啊，就是他这也是一种自卫哈。那么但是我们也强特别要注意啊，就是自卫啊，自我保护啊，包括保罗的那种逃命啊，保罗的逃跑并不违背他的信心，并不能说保罗都逃命那他就对上帝没信心，不能这样讲啊，不能这样讲。所以就是当我们行使自卫权的时候，当我们逃跑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要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对上帝没信心啊，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好，我们说到呢，圣经不反对人自卫，但是圣经反对的是人去报复，啊，但是人因为人自己的罪性呢，他总是心里想的是报复，但是口上说的是自卫，总是这个样子。那自卫其实有它的必要性，啊，我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为什么人有权利自卫？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我的生命也是宝贵的呀。啊，生命是一切被人的生命是一切被造物当中最有价值的，所以这当然我应该保护我的生命，我也应该保护我所关心的人的生命啊，所以应该有这个是必要的。然后呢，爱人，上帝让我们要爱邻舍，爱人，爱人也就意味着要保护人，保护别人，这也是一种自卫。那么我们从另外反面的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不自卫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那当然就助长罪恶了，对不对？如果所有人都不自卫，那当然就助长罪恶了啊，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恶果啊。如果说啊没有人有权利可以自卫的话啊，那个罪恶就泛滥。然后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有仁爱的责任，仁爱的责任其实就跟我们第二条所看到的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对人要有仁爱的责任，仁爱的责任其中就包括保护啊，保护人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或者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啊，去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生命也是宝贵，然后保护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保护那些需要关怀的人。因为这个基督徒仁爱的责任啊，所以在社会各个方面都会有体现啊。那么对于在有些国家有些文化当中啊，特别对一些法官呐、警察呀、一些士兵呐，对他们特别提出，他们都有仁爱的责任啊。他们不是一个战争机器或者杀戮机器，他们不是的啊，他们真正的责任是一个仁爱的责任。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基督徒从基督徒的眼光哈，从圣经的教导来思想啊，我们怎么样 当我们面对伤害、面对威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自卫？我们再一次强调说，我们这里说的自卫啊，其实是有一个明确定义的，就是武力反抗啊，就是武力反抗。现在好多人就是在网上啊，在各种社交媒体啊，互相吵来吵去的，是不是？有我看了一个新闻呢，就是在加拿大也是两个华人哈、啊，两个华人，他们在网上吵架，吵得很凶，吵了很多很多年呢、啊，吵了恨不得7、8、90年。大家可能有人注意到这个新闻，几年前发生，结果终于有一个华人女士，她就受不了了，她就拿着刀就去砍那个，就网上骂她好多年的那个。他也觉得他是在自卫，因为他在网上不停地攻击我，他说骂也骂不过人家，骂都骂不过，他还要拿刀现场去砍人家，那个是不是自卫？那个不是自卫啊，那个是犯罪啊。所以我们这里说的自卫就是说实际的，一定是实际的，一定是，而且对方是不公正的所进行的一个反抗。这个反抗呢就是要付诸行动甚至武力。然后呢，自卫的条件我们特别注意啊，所有这些条件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不要报复。可以自卫，但是不要去报复啊。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啊，我们怎么样来区分中间的区别。然后圣经呢其实对人的自卫权强调不是很多，但是并没有否定，圣经没有去强调啊，我们应该如何自我保护自己啊。其实好多人从圣经中啊拼命的来找证据啊，我们有权利可以保护自己啊，其实也非常的刻意啊。如果诚实的看圣经，圣经总的原则还是让我们相信神的保守啊，这是圣经总的原则，不是靠人的势力，不是靠马靠兵啊。对，总的还是相信神的保守。但是是不是完全否定自卫权？不，没有，也没有完全否定自卫权，但是否定的是人去报复，这是神所反对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看的，就是当我们自卫的时候，并不是表明我就对神没有信心啊，并不是这样的。好，最后呢，自卫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仁爱的责任啊，所以当我们肩负着这样的一个责任的时候，我们就要保护自己，保护他人。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让我们来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来在神的光中啊，我们就不会落到黑暗当中，也不会落到自以为意的偏行己路当中啊。主啊，也求神给我们有一个从神来的智慧，让我们在每一天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行在神的光中，来在神的光照和带领下面来行事为人啊，不要去做那个在黑暗当中的愚昧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